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2021年5月17号，今天的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等于是我们从面对这个新冠疫情以来啊，台湾呢现在呢是真正的进入啊，来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冲击，这个英国变种病毒冲击的这个时刻啊，所以呢，我们也采取了我们广播哈，我们也采取了因应的措施，起码啊，就这到5月28号啊，这个双北呢第三级警戒呢解除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上班就主持人呢到电台来啊，然后有来宾的话呢，都尽量是透过电话的访问啊，或者是取消这个电话访问啊，然后就是我们主持人自己讲啊，所以呢现在收听广播或者是在看 YouTube 直播的朋友呢，就跟您报告一下啊，这个林少宇呢他是透过这个电话连线和我们这个飞碟午餐的朋友呢一起来在周一的地球人你好吗来跟我们聊国际媒体的这些重要媒体啊来说的一些新闻的大事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谈三个话题啊，首先呢是纽约时报报呢为什么写了一篇美国难以实现的群体免疫，然后经济学人呢做了一个专题啊，就全世界的人呢都应该注射疫苗的1000万个理由，还有呢这个以巴的冲突呢是越演越烈了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双方呢这个互相啊以色列的这个猛烈的轰炸啊，还炸毁了啊在哈马斯那边的一栋啊这个媒体大楼，里面有美联社还有半岛电视台。那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说呢，为什么要炸毁这栋大楼呢，是因为呢里面呢有哈马斯的情报机构，然后中国已经出面啊，就是呼吁邀请啊这个以色列呢和巴勒斯坦呢到中国来谈吧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谈的三个话题。首先呢我们请林少宇呢先来跟我们谈谈聊聊为什么纽约时报会有这篇专栏文章美国难以实现的群体免疫。
那讲到这个话题之前要先跟大家提一下现在美国的疫情状况。美国现在疫情状况基本上是好转的。那么它的新增病例呢大概每天是33,800多人。然后新增的死亡率大概每天是600人左右，那么都比这个平均两个礼拜的这个平均值下降。那么他这个已经打过2剂疫苗的人呢，大概有37%左右。那么只打过1剂疫苗的人呢，是47%左右。那么当然还没有到达这个拜登的这个希望达到的目标，可是呢，也是在增长中，只是增长的幅度越来越慢。增长幅度越来越慢呢，最主要原因就是碰到这个有30%左右的人，他是拒绝施打疫苗的。
这个拜登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7月4号美国国庆的时候，能够达到，就是全国解封吗？
对对，到他现在前一阵子呢，美国的 CDC 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是说，只要你打过2剂疫苗的话，你就可以不戴口罩，以及这个不必去实施这个社交距离，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地方，有些地方是还是要戴口罩的，或大部分地方呢自由的行走。可是这个设施出台之后呢，就受到很多人的质疑。那白宫呢，这个在24小时之后呢，也马上改口说，他这不是拜登决定的，拜登是根据 CDC 的决定而去宣布这件事情的。那么这让大家表示质疑的是说，在美国你很难去执行这个，你这个执行说我要，比如说你要进到超商里面去买东西，那么你不戴口罩，那我就要看你有没有施打过2剂疫苗的那个施打的疫苗的那个卡片或任何其他证明。
对，
你就没有办法去强制的执行这样措施。任何一个餐厅或是这个超市如果执行这个措施，那会被人家骂，说会被人家这个会撕掉生意，会被骂的。
对，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呢你看像像这个连英国哈，英国都是英国也准备嘛，17号的时候呢英格兰这边要开放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到酒吧啦哈，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就不像解封，因为就是说有解封，因为它是原来是封城所以解封嘛哈，但是呢英格兰呢在过去这段时间来呢它其实也没有处在这个封城的状态啊，但是它这个到17号的时候呢它就是要开放啊，就是等于是开放大家呢是比较自由的出去了啊，那你也可以来讲说是一种形式上面的一个解封啊，但是呢他们好像也是没有这个疫苗护照嘛，那你要怎么样去出示这个证明，然后证明说我打过了这个疫苗，这个是在西方国家来讲这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哈。
是侵犯，如果他们认为戴口罩是侵犯他们的个人自由的话，那么在那更不可能让你检查说我有没有施打过疫苗，这样子也是一样同等的侵犯自由的的行为。
是，那至于说要不要有这个疫苗护照啊，有一些每个国家的看法还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对，
对对，那当然你不能排除会有人骗你，就是我没有护照，可是我跟你说我有施打过了，那你相不相信我的？对，那当场在超级市场门口检查的人是要把这个客人赶走，说你不能进来，因为你没有疫苗护照。如果他所在那个行政区那个城市根本没有疫苗护照的话，那你怎么样去查核他有没有说谎，或者他说的是实话呢？
所以这个所以这样子的就是美国啊这样子的指引啊，就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啊。不过我看到在白宫呢的新闻秘书呢就出来跟大家说，哦，不是这个白宫决定的，是我们遵照这个 CDC 的这个指示，就是我们这样宣布之前的时候的一个小时才收到这个 CDC 的指示，哦，我们也很惊讶。然后呢就有非常多的防疫专家呢就出来讲哈，他说他们因为呢已经经过了证实啊测试，就你只要施打了一剂啊就可以达到多少的作用啊，打了两剂就可以达到多少的免疫的这个作用，就是白宫积极的改口其实是就是因为被骂了。
对，我觉得白宫现在还处于就是拜登政府现在似乎还处于在享受川普带来给他的蜜月期的期间，这种事情要是在川普时代发生早就被骂翻了。
可是骂翻也无所谓啊，因为川普不在意。
政治人物以后那是另外一件事。
对对对，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好，现在就是其实是一个很蛮大的考验啊，就是在说当说你打过疫苗之后就能够不戴口罩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呢给这个美国呢带来了新的一波的疫情起来，那真的就要看这个美国人民的诚实程度到底多少了啊。而且自动愿意配合这个防疫的程度多少，是这样子吧？
理论上是这样，就是说当然这个任何一个公卫学家或者是一个疫苗专家都希望疫苗能够普遍施打，不仅是成年人，那么这个不管是你的抵抗力防御力够不够，是老年人不够防御力不够的老年人，或是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这个年轻人都希望施打，这样因为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施打才能够最有效的去这个对抗病毒。可是呢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呢？至少在美国社会现在有30%的人是拒绝施打疫苗，到现在为止还仍然对基于各种原因对疫苗是缺乏信心的。那么这种原因有部分原因是基于阴谋论，这个阴谋论事实上已经由来已久啊，从小朋友施打的这种什么天花疫苗啦，他们认为这个有政府的阴谋在里面，或者疫苗里面植入晶片啦，监控美国人的活动啊，等等各种阴谋论，或是他们对疫苗本身就是没有信心的，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免疫能够对抗病毒。那么这30%的人会可能会造成未来美国在防疫上的会要拖延更长的时间的这个一个死角，或是甚至呢未来美国的社会呢，美国的国家或是没有办法全面的根除这个 COVID-19。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这是疫苗施打的问题。他们现在还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小朋友呢，就是小朋友现在呢还没有在这个还没有可以让小朋友施打的疫苗，这是他们另外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就来讨论为什么《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文章会说美国难以实现群体免疫呢？
难以实现群体免疫，就是因为
这作者是谁？
作者叫 David Brooks， 他是美国他是《纽约时报》这个专栏作家群里面属于比较保守派的，温和保守派的一个专栏作家。他不是自由派的专栏作家，他是温和保守派的专栏作家。不过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说到一件事，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美国的社会呢基本上呢是一个能够协调一致采取集体行动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在一次大战跟二次大战为了要征兵，那么美国政府呢就这个办了各种活动去征集这个役男去美国在打仗，结果征集到数百万人，他们宁愿这个抛弃自己的家乡，抛弃自己的家人，去战场上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美国，为了这个一个团体的共同的利益跟目的，而不是对于自己家庭直接的利益。那么他说这种是一种民族性，是属于对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识。可是这种对于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识，正是美国今天的美国人所缺乏的，就是因为这30%的人他们不信任政府，然后呢猜疑跟分化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他们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的心态呢，把人从自己视为个体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是对于美国没有办法实现群体免疫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是，那所以现在呢？
现在你没有办法去强迫他们一定要施打疫苗啊。
嗯哼。
所以基本上他的结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去达到群体免疫。
是，
那么我觉得是。
不过他这个文章里面啊，有一段很重要的啊，就是说现在虽然说美国没有办法啊，像过去一样，大家愿意呢，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哈，就像是一次世界大战或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啊，把这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啊一个个，而不是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不是公民。但是他说，好，拜登呢把这个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啊，精准的投入呢到那些被遗忘、最缺乏信任的群体啊，那些普遍那些曾在制造业工作，如今可能在基建领域找到工作的人啊，或者是老年人提供服务照护的人啊，就是说他这样的资金呢，不但会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而且呢也让他们感觉到会受到关注啊，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啊。所以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拜登呢仿效这个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啊，其实让这些人过去是失掉这个蓝领阶级工作的这些制造，重新呢得到他们可以有的工作哈的时候呢，他经济上面有了来源，他同时呢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呢也会重新的产生。这是他们这是这篇文章里面呢希望呢拜登呢这个举措呢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这蛮有意思的啊。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政策两难啊。很多人批评拜登的这个基础建设的那个大计划，太注重传统。
是，这个林少宇，不好意思，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呢讨论为什么经济学人呢提到就是全世界的人呢都应该注射疫苗的1000万个理由，还有以巴冲突。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呢很快的啊，把这个刚才呢我们讨论到美国现在疫苗注射的情况，还有纽约时报呢为什么写了一篇美国难以实现的群体免疫啊，最后谈到就是美国现在呢是一个缺乏信任的一个国家，那如何重塑信任啊，这个作者的建议是他的看法是拜登投入的这个基础建设啊有办法呢帮助呢那些呢 长期失业，然后被或者是被忽视那些弱势的群体啊，能够找回工作，然后能够感觉到被关注啊，而这个就是呢，美国重新拾回信任的关键。但是林少宇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哦，是，我就说这是一个政策两难啊。有些人很多人批评拜登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方案呢，太着重在传统的制造业了。他认为到全球化时代，要走入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应该慢慢去忘记，慢慢去淘汰一些传统的制造业，而去关注另外一方面，比如说这个先进的科学啦，或者是网络啦等等这样子一个产业，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美国的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不再受到这个传统制造业的这个牵累啊。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拜登也信任到，也困在这个传统的被忽视的人，他们对于政府会对于社区的这个信任危机，所以他会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传统的产业跟这个先进的产业之间这个预算平衡，或是这个预算平衡，那其实是他下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是，这就是过渡嘛，就因为呢，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在之前，我讲的之前就是大概这十年左右，大家在讨论的是无人工厂啦，机器啦，然后取代人力啦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流失恐怕已经不止十年了啊。你看大陆的这个全世界的市场怎么起来的，就是美国怎么样往下走的啊。对，那但是就是说你要这一群人，好，你要这一群人，他们完全是转到就是高科技的这个产业上来讲，不可能嘛，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技能嘛。那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技能啊，然后他们赖以为生的，你说修汽车工厂这个制造业，他们以前就是仰赖这个嘛，你煤矿，你看这个从工业化时代然后到转变这个，这中间是经过多漫长的时间，他养了几代人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慢慢再去替换的时候。反正美国本来基础建设就很差嘛，对啊，大家去做做事吧，然后这也是，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了。是，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讨论的呢就是经济学人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注射疫苗的1000万个理由。
是，他的这个经济学人最近又用他的这个模型啊去统计了一下，这个当然不是真正的统计，是模型去预估的，去估计说这次的 COVID-19 的疫情呢，全球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他的估计呢是大概710万到1270万左右，那么取一个中间值呢，大概就是1000万人。那么这一千万人呢，跟各国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呢相差有670万人，各国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是330万人。那么这六百七十万呢，就是多出来的，根据如果他的模型的预测是对的话，就是多出来670万人。那么这他说呢，这个670万人根据他的调查，他的模型统计呢，绝大部分是贫穷收入的国家或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没有列入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是说就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列入 COVID-19 的官方死亡统计，他一些误诊是别的原因死亡啦，或是根本就是尸体像印度一样，那个很多得病的死掉尸体就丢到海里面或直接烧掉啊，根本没有去报给这个政府知道啊，等等等等。那么他认为，所以他的这篇文章主要在讲的是说，这一千万人呢是这个要是没有发生这次疫情的话的死亡人数。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那可是疫情发生啦、啊，他意思说，如果说能够今天能够提前，但是这个理想的状况，如果能够提前给这一千万人注射疫苗的话，就不会有这一千万人的死亡了。因此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呼吁应该给全世界的人都打疫苗，都施打疫苗。
他这个数字蛮惊人的啊，然后670万人是因为他的，因为他是贫穷国家或者是中低收入国家，而且我觉得他讲中低收入国家也不够精准啊，他还包括很多国家里面的中低收入户啊。
对，没错，
特别特别特别是 像美国这次呢这么多的人死亡啊，它的原因呢，很多那个最被忽视的那些的群体，然后在川普呢这个草率的根本没有在应对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枉死的人也非常多。
哦，那他经济学人给你一个更可怕的数字，虽然这个数字受到重视不多，他说在埃及这个未通报至这个未列入官方统计的 COVID-19 的死亡人数是列入官方统计 COVID-19 的死亡人数的13倍。
哦，
对，美国是0.71倍，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7.1个人是未列入官方统计的，埃及是100个人里面有130个。
所以最严重的国家是埃及吗？我想之后可能是印度吧，
可能是印度，对对对。
嗯，那所以你就说他这个的标题，因此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嗯，
因此他说他的标题是说有1000万个理由应该去注射，让全世界的人都注射疫苗。这1000万就是这个因为这次的疫情，因为 COVID-19 而死亡的全球死亡，到目前为止的死亡人数。那么要意就是说，要是这1000万人都能够注射疫苗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死亡了。这当然是一个这个事后的假设语气所做的标题。嗯、
是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根据他的各国的统计呢，是有330万人死亡啊，然后经济学人的模型预估出来呢，因为有很多的是没有被报上来、被报出来的死亡人数嘛，所以他们就预估大约就是有710万啊到1270万人死亡，所以说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因为330万嘛。官方的数字跟他们估计的1270万人死亡的经济学人这样的数字，其中呢就是有1000万人是多死的啊，就是多出来的死亡数字啊。那既然如此的话，所以就有个1000万个理由啊，要去注射啊，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注射疫苗，但现在疫苗怎么来是个大问题，对不对？
对，就是说经济学人就是呼吁说。事实上，前一阵子讨论比较热烈的，就是这个各药厂能够暂停这个让他们的这个制药的配方啊，或是制药的方这个程序啦、啊，能够释出这些受到专利权保护这件事情呢，他认为是没有效果的，或者说效果是缓不济急的，因为不管是这个核准的程序，或是药品的工厂的制造程序都是旷日费时的，甚至为了要这个容纳这些新的药厂，还会打乱现有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链。那么他说比较有效的做法呢，是美国直接就把这个多余的，或是世界各国有钱的国家直接就把多买的疫苗直接就运到这个需要的国家手中，这样是比较快的。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是
说，
是因为它其中牵涉到冷链技术了，很麻烦啊。
对对对，
对，就因为那个辉瑞啊，然后他那个他们都是需要冷链技术的，所以你美国怎么运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
对这个问题，
你第一个怎么运是个大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你就算运去了啊，他们也没有这个冷链的设备可以收藏啊，可以来去藏这些疫苗，你怎么确保安全？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你说他把。所以说为什么哈？当初呢，我们不是大家有点在笑，就说啊，美国，你们怎么把你们自己不打的 A Z 疫苗呢送给印度？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A Z 疫苗呢，它不需要冷链啊，它一般的，它一般就可以保存了。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有关于以巴冲突的问题。
以巴冲突这两天这个越打越激烈，我们这样讲好像不太对，越打越烈啊，这个死亡的人数慢慢在增加。那么最新的发展是，联合国呢安理会呢在台北时间的星期一，礼拜天到礼拜一在纽约召开这个会议。这会议的结果呢，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秘书长呢呼吁各方要立即停火。然后可是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呢好像不太理会安理会秘书长的呼吁啊。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又再次强调说他尊重以色列自卫的这个手段。然后呢，以色列说呢，我们会停火，可是呢，没有那么快，因为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在又有两个国家呢加入来这个搅局，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黎巴嫩。这个 他们各自朝了以色列发射了数枚火箭，是会让这个已经这个没有很难收拾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呢更加难收拾。
现在呢最新的进度呢是中国外长这个王毅啊，就是邀请啊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呢到中国来去谈吧，哈，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啊？
对，我觉得。
然后他提出了他们提出的主张呢是两国方案啊，就是还是依照这个两国方案的路线去走啊。俄罗正更稍早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俄罗斯的杜马啊，就是俄罗斯的国会那边呢，其实也曾经呢就邀请，就说哦，你们来我们这儿谈吧，哈，你们来谈吧啊，俄罗斯要出面这个协调啊。你怎么看王毅的这个？
我觉得王毅的这个做法或者他这个提议事实上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啊。第一个，中国向来这个为过去一直没有介入世界上主要的冲突介入当做调停人是有理由的，因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这个他中东的这个仇恨以及这个各种后来造成冲突的原因非常的关键，有宗教的，有历史的，一陷进去就是注定是脱不了身的局面。王毅这次肯这个一只脚下去或者两只脚下试水温，我觉得基本上有个目的，就是加强这个他的过去这几年的论述，就是我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比你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差，我现在要开始证明这一点。如果这个预测是真的话，代表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大转变。
其实林少宇，你讲这个，就说他是他第一次介入这个。当然啦，就是因为中东的局势比较复杂哈，而且这个是牵涉到这个以巴的问题，但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啊，在他们去协调有关于罗兴亚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改变态度了啊，然后呢，在伊朗核协议的时候呢，中国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走的，只是就是说他这一次呢王毅呢这样公开的说哦，你们来我们来这个来到中国来吧哦，赶快来直接谈判，这的确是一大步就是了。
对，可是伊朗核协议是多国共同协调的，
是对，没错。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就说两国。可是你说在这个缅甸的这个罗兴亚的事情上面，中国也是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就它的转变呢，是在转变中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一次呢，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最终呢，真的是接受了中国的提议啊，还真的去中国举行直接谈判的话。这个是中国在中东外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胜利哦，算是一个起点。虽然说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协调成，我讲的胜利是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啊，美国肯定不希望这个以色列呢，对，美国肯定不希望这个以色列呢去呼应这个中国的呼喊啊，跑去谈啊。我想不太容易啊，但是呢，因为呢，美国呢在有关于以巴的这个问题上面，当川普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美国本来就早就是失去了他在协调以巴问题的态度，以巴问题的这客观的立场了啦，他现在就是不被信任了啦。好，我们要先请这个林少宇呢要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到底这一次的以巴的冲突是因何而起。
有好几个原因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4月13号的时候，这个穆斯林的开斋节的第一天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城有一个这个清真寺，不是清真寺，这是一个穆斯林的圣地，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就阿伯伊的人呢，在那边做礼拜啊、祈祷等等。
是啊，就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一定都会去那个地方，那个经
典的。对，然后呢，那可是呢，在当天呢，以色列的警察呢，当地的警察呢，就率了一队人马过去呢，把那个清真寺给封起来了。
阿克萨清真寺，
对，阿克萨清真寺不仅封起来了，他还把这个，因为他们都有用那个喇叭去播放那个诵经的这个播放那个诵经的情形，他把那个喇叭的所有的线路那个电线都剪断，就不让他就播放喇叭去播放诵经的。那这已经引起了这个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不满。 那更离谱的是呢，这个警察跟这些巴基斯坦说，我们是为了安全理由不让你们这样做。那后来才知道说什么叫他们的安全理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的总统正在这个清真寺下面的这个犹太人最有名的那个哭墙那边在举行一个集会，这个集会纪念以色列的军人节，正在发表演讲。
以色列的总统，对，
总统，然后这些警察呢，担心这个诵经的声音会打扰总统的发表演讲，所以才强制把这个喇叭线给这个电线给剪断。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冲突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狐假虎威的事情吧，然后呢，就终于在巴基斯坦人跟以色列警察对峙了几天，互丢石头之后呢，哈马斯突然出手了。哈马斯出手呢，就是发射朝着这个从加沙走廊朝着以色列的南部，以及甚至打到甚至朝着以色列耶路撒冷发射火箭。终于把这个事情越搞越大。
是，您现在听到的呢是这个林少宇啊，在透过电话连线呢和我们一起聊国际间呢的重要媒体讨论的重要大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呢，继续来跟您谈以巴冲突的最新的进展。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以巴冲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哈马斯也出手了，他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火箭。那么这样子一来，就等于是把战事升高了。以色列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然后立刻派了轰炸机，派了战机到这个加沙走廊去轰炸，炸死了很多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指挥官，以及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最近老是重播的一栋大楼被三颗飞弹，以色列的三颗飞弹给这个整个被击垮啊。那么哈马斯为什么要这个在这个时候出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同样是这个巴勒斯坦的另外一个组织叫法塔，它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持的，它的总统叫阿巴斯答应呢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国会选举，已经答应了好几年的，那么也一直延后，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法塔这个在如果真的真枪实弹来跟这个选举国会的话，他一定输给哈马斯派出的成员，因为现在巴勒斯坦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呢都支持哈马斯，因为都而不支持法塔，因此呢这个
法塔比较温和是吧？
法塔比较温和也比较腐败，对，然后阿巴斯呢因此呢在前一阵子又宣布说，我们的选举暂时停办不办了。然后呢，这让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哈马斯，非常非常火大，因为这个选举已经拖延了15年之久，到现在已经巴勒斯坦人已经15年没有选举过他的国会议员了。所以
那他为什么可以搞的这个15年，他都因为国家很动荡嘛？因为他们这个真的好可怜，这个巴勒斯坦一个不被承认的啊，这个国家
对一方面
好不容易在这个奥巴马时候哈，给就是。那给的那个两国方案的路径，然后在联合国有了一些的突破，可是川普一上来就整个又全毁了。
是，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在从中作梗也是一个因素，因为约旦河西岸就是这个法塔的这个根据地跟加沙走廊分别处于以色列的东西两边，到时候这个票怎么开，怎么样这个头怎么开，然后都会是一个问题。以色列又禁止巴基斯坦人到那里去，到这里去，以色列也没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只能在这个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在以色列境内行走，他们有很多很多限制，这也造成实际上投票的困难。
而且这个以色列恐怕更支持一个腐败的，
当然，
对不对？
他宁愿去跟阿巴斯打交道，他也不会去跟哈马斯打交道，因为哈马斯现在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可是他偏偏受到很多巴勒斯坦人的欢迎。
是，然后你说后来你就说，他现在呢，选举又喊停，也是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征战的原因。
对，第三个原因呢是基本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跟犹太裔的以色列人现在也在处于冲突当中。那么全以色列中呢，大概有1/5的公民是阿拉伯裔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各不同阶段时间。这个取得美国没取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嘛，
是，于是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呢就有一些有回教区嘛。
对，就是说回教区就是以色列在过去呢就是这个为了要融合族群， 所以呢办了很多这个回教区，或者回教跟犹太人跟阿拉伯裔人共处在一个城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过去呢有当然有零星的冲突，也有要相处的不错的情形，可是这次呢因为这些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公民，可是他们在很多法律问题上面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
嗯，
那这次呢也因为这次的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政府的冲突，也让他们所有的不满情绪都爆发出来，因此这两个社群的人在以色列内部也开始了冲突，甚至这个两边都双方都有报名出来，就烧别人的房子啊，烧别人汽车啊，当街把这个不同族裔人拉下来，这个痛打一顿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形，这是另外一个以色列现在隐忧，就是会不会爆发内战的问题。
嗯，啊，而且我看这个这个哈马斯的火箭啊，也攻击的很猛烈啊。他们这个往这个耶路撒冷那边轰击轰炸，然后往这个特拉维夫这边轰炸啊，然后以色列呢就是升起了这个铁穹飞弹系统的防御网啊，
对对对，
然后成功的拦截了这么多枚火箭，他们现在已经发这千枚了，是吧？2000多枚了，是不是？
哈马斯大概发射了2000多枚火箭。
嗯嗯。
然后那个可是哈马斯的火箭呢，基本上是就是我们说的土制火箭。
对对对。
对对对，它的成本很低廉，大概
是土制哦，不是土耳其制哦。
对对对，土制。然后大概美金800到1000就可以造一枚火箭。
就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种，就对了。
对对，可是美国不是美国，就是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的飞弹呢，每一枚的造价这个。少则要有人说便宜一点可以3万块，多贵一点要8万块美金一折，就说这个
是啊，这
相差数十倍的价钱，
这是不对称战争。
对对，这是一个不对称战争，
这是那个巴勒斯坦发动的不对称战争。
对，所以铁穹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系统，全世界大概只有新加坡跟美国的一两个海外基地有买。
哦，
对对对，
哎，可是
新加坡有买。倒是不意外，就是
是，可是说我们的爱国者飞弹系统比他那个更强，
哦，那个是拦截飞弹，
对，拦截飞弹，
它是拦截火箭的，
哦，所以不一样，
对对，火箭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啊，哎，哦，所以哈马斯发射的是火箭，
是火箭，是火箭，
是火箭弹就对了，
火箭弹，对，
哦，火箭
弹，
哦，不是飞弹。
它是没有导引的火箭。
哦，哇靠，这个就是哇，这多看我们这种女生啊，就是在军事上面呢，再一次的显示，哇，真的很无知哦。哎，林少宇，讲到这个，你再讲一点点，就说哦，所以说它的是土制的火箭弹，哈，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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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铁穹飞弹防御，铁穹它那个叫，那它叫做什么？它所以它不是飞弹防御系统，
它基本上就是它是它对它严格来说它不是飞弹防御系统。可是呢，这个哈马斯的火箭呢，它也装了也。
你讲火箭弹好了，我觉得火箭弹比较清楚。火箭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去发射卫星的那种。嗯，
对对，它的火箭弹呢，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没有导引，就是朝着一个目标，一次发射20枚、10枚、20枚、30枚，密集的攻击你，造成你的伤亡。可是呢，现在哈马斯也有部分的火箭弹接受伊朗的帮忙，装了一些非常初级的非常这个比较粗糙的导引系统，让它的精度增加一点，可是增加不会太多。
嗯，
那对于铁穹来说也不会是太难防御的事情。
就说铁啊，所以铁穹飞弹防御系统，它虽然说不便宜哈，
对，
可是它就是它能够挡的，也就是像这种土制火箭弹，如果说是到那个导弹飞弹的那样子的话呢，要到爱国者
对对对，它是
防御系统才行，
它是防御短程的，火箭弹射程是非常短的，所以铁穹系统的这个雷达能够侦测的范围也不长，它主要就是保护这个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像以色列啊，什么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啊，还把这种人口稠密地区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哎，
非常有效的。
是，我是额外的问一下，那萨德是更高规格吗？
对对对，萨德是对，是高空高空长这个高范围的，大范围的，
哦，
对对对，那完全是回事。
好好玩哦！哎，我怎么哎怎么这样讲到战争这种武器，这一点都不好玩的事情？但哦，原来哇，这很专业哈！哎，那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呢，铁穹的这个系统，你说它是因为它就是哇，好像是火箭弹这样子，如这个如雨下般的这样过来嘛哈？那它每次发射一个飞。每次发射一个飞弹去，它要发射几枚飞弹才能够挡住一枚啊？还是用
不一定要看这个它的系统，它的电脑会去算。
哦、
就是它发，比如说它一次发射20枚，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也发射10枚好了，那它会看说这30枚飞弹呢，有哪些是会打到沙漠去的，它就不管了。
哦，
沙漠里面人口少，这个它就不会去浪费这个飞弹去拦截。它要主要的保护的目标是人口稠密的这个都市地区，因此只要打到都市地区、人口稠密地区，它就会发射飞弹去拦截。那么哪一颗飞弹去拦截哪一颗火箭或哪几颗火箭，它电脑会去算，说最容易打到的或是这个危险性最高的，就先把它拦截。它拦截也不是一定要打到飞弹，要打到这个火箭，把它撞歪了或是怎么样，它只要在这颗火箭的附近引爆，就可以让那颗火箭这个脱离它原来的轨道。或是在空中就爆炸
啊、哦！了不起，了不起！这个林少宇呢，完全是在，我们其他的话题呢，事前呢，这是有稍微讨论过啊，或是我手上呢是有文本的，可以这样讨论，有关于火箭啊，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完全是我这个临场问的啊，林少宇竟然都能够回答，太了不起了！这个谢谢林少宇今天带给我们这个飞碟午餐精彩的内容，拜拜喽！
拜拜拜拜。